撒迦利亚三章七节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你若遵循我的道，谨守我的命令，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，看守我的院。这个就是殿，我也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。所以这里提到我的家，我的院，这是有两个部分，一个是 temple 院，殿，圣殿就有院，就是敬拜的院子。那家的话就是家里哦。我们再看一节，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，好，倘若我单言日久，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么样行。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我喜欢这句话，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，或是教会就是永生神的家，因为这里提到神的家嘛。所以我觉得保罗在新约很强调从殿的那个 image 转到家的 image， 家的 image 就是比较亲，强调是那个亲，而不是那个敬。敬还是有所谓敬鬼神的怨之啦，因为我是罪人嘛，我尊敬你，但是保持距离，看不看就颠掉嘛，但是如果亲的话就不怕那个，就是我要靠近，我要靠近你，而不是我要保持一个距离。这是永生神的教会，就是神的家。那我记得关于家，我有很多联想，就是家不只是亲的地方，家也是吵架的地方。在殿比较不会吵架，你看教会的长职在礼拜堂吵架比在家里吵架的比例，你回去统计一下一定差很多。吵架在家里吵，你教会拍谁啦，你是丢热呢，有事情到家里去弄。所以那个安全感让你可以把负面的情绪在那边处理，知道吗？可以倾泻出来。所以如果到处都是电的话，我们就会活得很辛苦，因为我们生活总有一些挫折，有一些负面的东西需要处理。家是让我们可以敢在那边处理出来的地方，就是我跟你意见不一样或是怎么样，你处理开也在无大无小啦，就是可以，大家可以讲，可以讨论哈。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家里面呢，就比较不分彼此。这是咱家的代志啦。我喜欢是这样感觉。那这个家跟店或是跟公司不一样，公司就是分清楚哦，就是你是总经理做总经理的事，你是就是每一个人工作很清楚，分工嘛。合作不合作再说，但是分工一定要分工哦。家里面也会分工，可是家里面强调的是合作，不是分工。不会说这是妈妈的事，可是妈妈生病了还是妈妈的事，或是妈妈做不了了还是妈妈的事，这个就不像一个家。所以我常常讲说，在家里面的事不是妈事，叫家事。啊，家事就是全家人一起做。我们的教会是不是这样？教会是家吗？还是公司？公司的话就是很简单哦，老板一个月给你多少钱，你就做多少事嘛。啊，我做到我该做的事，我下班你就不要再叫我了，因为我把我的事做完了嘛。家就没有了，第一个家没有钱呐，所以很多家庭主妇就很憋嘛。哦，本来结婚以前大家都上班，大家平起平坐，对不对？懂？你摊个结，我摊个结，你那个就有不同。可是，一结婚以后呢，这个太太为了孩子，为了家庭，她就把工作辞掉，在家里的地位就没有了，因为做家事没有薪水，没有下班，辛苦，而且还没有地位，不被尊重。所以我们这一代这个男女的不平等，其中一部分是在这个上面出了问题。可是我知道我们的下一代很多男孩子做家事，他不会觉得说这是找不到人的，他们在中学的时候就男孩子学煮饭煮菜，就觉得这是应该的，我觉得这是进步了。那以后在家里面就是谁有空谁煮，而不是说都是谁在煮，做家里面的事情是大家一起做。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分是家比公司好的地方，是没有所谓做什么事情就比较低比较高，反正这是家里大家把家弄得干干净净舒舒服服，大家都好嘛，很好嘛，那这里面就没有算钱的，大家会很尊重，互相尊重。妈妈很辛苦，大家应该感谢她，而不是说啊，你也不探紧啊，钱不会拿到家里面来讲。那我多么希望教会是 永生神的家，是以家的模式，而不是以公司的模式。我们最近在开脑力激荡会，就在谈一个问题，和平教会硬体已经盖好了，接下来就是那个装潢，就是外面漂亮的这个，还有水电啊、弱电这些功能性的这个要进去，估计明年复活节应该可以进去。可是马上想到的是，神给我们的空间，以前是一层楼，大家在里面跑来跑去，现在变成立体的，都是七层楼，下面三层，其实加起来差不多快十二层了。我们那个挑高的地方很多，那空间变那么大，那人也会增多起来的话，那我们教会的事情谁来做？问题就出来了。所以大家的 brainstorming 谈的是说，预期和平教会搬到新堂，人会增加，人的增加，事情就会增加。那这事情的增加，谁来做的问题？一个答案是给下一挂人，这是一个答案，对不对？那也没有错，教会大到一个程度，我们这些上班的人要做就越来越困难，但不必够时间了。第二个，教会大的话，他需要的专业性会提高。以前一个干事什么都做，现在慢慢就没有办法。比如说，简单讲，我们的社区部就不能像现在这样子，他会想说，我们应该跟别的教会一样，我们要去争取政府的什么资源，我们应该要对社区做什么服务，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空间，我们又有这样的资源，为什么我们不做？可是你要做的话，原来的干事就没有能力做，一般人也没有办法做，他需要有社工的执照，他需要知道怎么跟政府打交道，对不对？你要办这些事情，那你要知道很多事情是专业性的，所以我承认这个专业的专职的会增加。可是问题是，这样我们家的感觉就会变成公司的，知道吗？越来越公司化。比如说牧师，你关怀啊，这一次我不太同意，可是我们讨论有提到说，关怀是牧师的事情，你们同意吗？关怀啊，我是为这啥？牧师做两件事啦，一个是教导，一个是牧养，这样讲对吗？啊，牧养就是关怀嘛。我跟你说，这个是没有错啊。牧师的专业在哪？某书头现在谈下这样，一个就是要解释圣经嘛，要教导嘛，一个就是会有很凄惨的情况，牧师要去安慰，要去鼓励嘛，对不对？就是牧养软弱，你教他啊，一这波落来，他做错了，你要去怎么去劝他？他碰到不幸的，活不下去的，你怎么去陪他？怎么去鼓励他？这个没有错啊，牧师就是这两大工作嘛。可是问题是，多到一个程度的时候，某书这边来啊。因为牧师就是24小时嘛，你 7-11， 你还能怎么样，对不对？啊，就变成是两个牧师、三个牧师，啊就要分工。可是观念还是，规个教会哪四个牧师嘛，是干哪一个是牧师尔，你知影无？你知道那个问题吗？啊，工就分不了啊。我知道有很多教会，不要讲哪一个教会，他已经请了四个牧师，可是我哪公信哦，我的话都叫牧师不来，对不对？我阿公死了，那是很重大的事情啊！啊，所以四个牧师都要去排队，这样懂吗？要关怀呀！啊，你是我的牧师啊，我们教有四个牧师啊，啊，怎么只有一个牧师来呢？而且如果只有一个牧师，主任牧师怎么没有来？所以主任牧师就是要做关怀喽。那你整个教导、整个那些东西怎么办？你分工怎么分？哦，这个一个议题。好，啊，长老呢？啊，执事呢？啊，志工呢？他们扮演什么角色？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，如果是一个家，应该是大家都有参与啊，参与程度会不一样。那我们会谈到说，比如说一个家里说啊要大扫除，对不对？小朋友就抹桌子嘛，你知道不？哦，天花板就是爸爸跟大哥去弄嘛，因为那个比较危险嘛。哦，啊，窗户就是谁去弄？大家会分嘛，我们关怀也是应该可以这样分嘛。比如说家里面一些小事情，其实。我讲，哦，恁囡仔感冒吼，还是讲你破病，啊，我们任何一个会友说啊，我来给你照顾一下，还是讲哦，你去看病，我带你的囡仔去，这个不需要牧师嘛，哦，像这个如果大家知道，这我们应该可以这样分，那家就觉得很好。那一般有问题就是说，教会里面是20%做80%享受，这个算是很好的教会哦。但是很好的教，这是他们统计，再怎么样再好不会超过，就是20%的人做，80%的人是来消费的。哦，他有奉献啊，我有奉钱啊，啊，其他的事都不做的。那这样的话，那20%的人就会 burn out 嘛。 他做不了嘛。那当中在20%当中再有选长老执事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再有牧师的，你领薪水，干事的你就倒霉嘛，谁叫你要领薪水，对不对？哦，这是一定要你要做啊，不然谁做呢？所以我其实最近在 brainstorm 的时候也在挣扎，说这样的看法怎么样让和平更像家，然后让百分比提高，大家觉得我来和平，我不是来消费，这是我的家，我能做什么？如果大家有这样的感觉的时候，教会就很容易转。不是说专业的不要，专业的还可能还需要，可是不会变成是这样的一个对立的关系。我是头家，你是新的，你知道不？哦，我请你来啊，代志就你做啊，我在这边就是批评而已啊。这样那不清气哈，你怎么没有弄好啊？你看啊，这个人会有那么有你牧师怎么没有去看哈？我就负责指指点点，还有打分数就好了哈。还有这个礼拜讲到好像不太好，他都不知道说这个牧师这个礼拜每个晚上都要探访，都有人急诊住院哈。我目前是关怀牧师都看了好多遍，那我可以的话我尽量至少看一遍了。我也觉得说主任牧师完全不去也说不过去，可是如果教会变成2000个人说我看了一遍我也得呢，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哦，告诉你一百看一遍没有问题啦，对不对？我多的话你只要一遍都没有有困难。哦，所以这有很多感触了，就是家。哦，如果教会是神的家，那我们怎么样参与呢？彼得前书4:17，彼得前书是时候到了，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，从我们起手，那不信从神福音的将有什么结局？好，这很有意思哦，审判从神的家起手。很多人可能会吓一跳，哎呦，我就是说信耶稣就免审判哦，啊，读到这十公还要还要叫人骗去啊，啊，真啊！早知道这样，那我干嘛信耶稣嘛？你看，而且还是先审判的这个给谁？我不信耶稣，搞不好排在后面，不是吗？审判从神的家起手，我觉得这个是对的，就是审判不是因为我们信了耶稣就没有审判，审判是一个你要享受自由就必须要负责的一个尊重。我对审判的看法是尊重，我不知道你们同意不同意。法院绝对不会审判一颗石头，虽然这颗石头把一个人扎死了，有啊，我们台大一个医生就是要去宜兰要去花莲的时候就被石头扎到了，不会拿他，为了他没有办法负责嘛，他没有抉择，他是石头被风化，然后那个医生就追啊，在不对的时间，在不对的地点，然后又从车里面出来啊，就刚好掉下来，对不对？是发生意外，但是不会审判。如果一棵树呢？阿里山不是那个，不是很多人死掉了吗？怎么法院没有把那棵树抓来审判？你为什么早不倒晚不倒？就在那个大陆客好不容易来，我们赚他一点钱，结果都把他们炸死几个人，还害我们现在钱你们在被他整哈。我们会开玩笑笑笑什么？可是树有生命啊，不像石头没有生命啊。可是他没有抉择嘛，树就是树，它是植物嘛，对不对？刚好它就烂，或是虫咬，我不知道哦。到那个刚好那个地方就倒下来，那是林务管理局要一点去给楼去去算工，都几条奇怪的爱心给哈。那是人的问题吧？如果要审判是审判人吧？那牛呢？如果牛花钱就把你当做母牛，那把你骑上去，你被它压死了，那这个牛要不要审判？你也会笑笑什么？它是牛嘛，那不是植物哦，而且它有动作哈，它有冲动。而且他真的把你弄死了，不会审判，可能你会被打死，可是不会审判，这样懂吗？为什么宾拉丁的儿子抗议？他说：“为什么我爸爸没有被审判？你知道他在争什么吗？审判是一个尊严呢。哈山为什么他有审判？对不对？我爸爸做不对，你应该有一个叫做 due process， 知道吗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，法院要花那么多钱。”我们现在不是有一个人审判11年还是死刑什么几次，然后差一点在明年什么时候可能就会无罪释放，因为那个什么快审法就要过了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需要花那么长的时间？就是因为检察官或法院没有办法足够的证据把他判确定以后，就那个是一个尊重，知道吗？啊，那武当那受害者那刚刚凯安那啦，那明明都是一台，所以审判里面就是要 evidence， 要足够的证据。要 due process， 要一定的过程，要那个人没话讲说是我做的，那才他负责。 所以我们讲基督教讲的审判跟这个完全一样，上帝会给你所有你可以答辩的机会，上帝会把所有证据给你看，到那天你说我不会供，那我们就接受。所以审判是代表上帝照亚当给他那个抉择要有交代，人才像人呐、啊，哦，所以将来我们必须要面对上帝的审判，哦，那这个是彼得前书哈、哦，这个是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。好，那信耶稣跟不信耶稣并不是有没有审判，是都有审判，而且信耶稣听说还有审判加倍，哇，这个糟糕，你有没有听过？不信耶稣的判一次，信耶稣的判两次，哇，给谁？我本来不信耶稣，就是审判就反正一定要审判，逃不掉就好嘛，就审判嘛，哈，就负责嘛，我做错就认了嘛。哎，他信耶稣还多一个，那个审判就是说，你信耶稣了，你是病大骨烂啊。因为信耶稣也有用混的呢，你知道吗？他是信了耶稣啊，可是他教会就是病大偷懒混来混去哈，他只要。勉强到审判那一天就进天堂，感谢主安德啊！哈，他野心不大，他也不要什么皇冠什么，那个很累哈，那不要冠冕不要哈。那有的人是哇拼命走呢，那有的人就是拉天他走啊哈，啊到天堂都一样的话，我们也觉得有一点不公平吧？你敢没刚刚呢？哦，所以这个审判有两层的审判，一个叫做基督台前的审判，一个叫做。白色大宝座的审判，我们要了解，圣经里有提到，所有的基督徒，所有的人，包括基督徒、非基督徒，任何的人都会复活哦。你不要以为只有信耶稣的复活，啊，那不信耶稣的就坦掉啊，因为就不必审判了，没有复活都不带祭啊，都不祭啊嘛哈、哦。大家都会复活，大家都要到神面前面对自己一生所作所为，包括基督徒。好，那基督徒也是罪人，我刚才不是讲吗？只是说可能有机会改善嘛哈。哦，那这一生的罪怎么办呢？耶稣说我帮你扛嘛，我讲说信耶稣有一个目的，就是他帮我的刑罚帮我扛嘛。所以审判是有审判，审判完之后好，这个人要打屁股180下，然后等一下耶稣已经替他打了180下，好免打。这个是基督教讲的所谓恩典，就是我刚才讲不是罪性罪行最后一个罪行吗？刑罚吗？耶稣为我们受处罚，所以我们将来可以免受这个处罚，但是不是免审判，知道吗？所以如果你信了耶稣，坏事做多，将来买他拍垮。虽然我当牧师，搞不好到时候我被暴露出来，比你们还坏啊。那个审判是要面对的，就是我们必须要负责。可是负责以后，他说有两本书啊，上帝有两本书，有一本书就是记载你一生所作所为，说全入公司的哈、哦。另外一本书说。你有没有真的信耶稣？那一本书很简单，只有名单，所以叫生命册，一个就是善恶册，然后到审判的时候，每一个人到来，善恶册打开 ，OK， 你有这些责任，然后要处罚以前就说，哎，生命册打开，哎，六里面去布嘛，那五这个就因为有人帮你赔了，帮你护了免，这个是基督教讲的所谓恩典的一部分，就是罪行，可是。你的行为本身，你信了耶稣以后，你成圣的过程当中，有一部分就是你有没有认真的把你领受到这个恩典去跟别人分享，你有没有参与在上帝不希望只有救你嘛，上帝希望救很多人嘛，知道吗？所以每一个领受恩典的人不应该自己好得好，应该要想办法、啊、要做呢，上帝就要这些人呢成立教会，那教会就要运作，教会的目的是为了让不认识耶稣的人有机会认识耶稣，那教会里面就有很多人，比如说小朋友就要有老师去教小朋友啊，哦，老人家就要有人去陪老人家，这些事情就是大家变成上帝的家嘛，啊，就要做家事啊，所以还有一种家事法庭，这样懂吗？好，然后那一天上帝会说，哦，啊你20岁就入教会吼，啊你70岁40、50年你做偌济代志，讲歹势呢，无呢，我跟他奉献啦吼，啊礼拜3不5时要有去安尼吼 ，OK。那根据你这个加加减减的话，你大概大概就是没有什么奖品哈、哦、对不起哈、哦、你可以进来可是没有奖品。另外一个说哇我拼命做什么什么啊，这个应该要鼓励奖励哈、哦、所以这里有按照你的 performance 你在教会的努力会有不同，这个叫做基督台前的审判啊，哪一个先来过我不知道，但是基督徒的话就会有这样的 要面临在两个审判，所以这个是省的家提到这个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，12点了，我们来祷告。耶稣雅各他在逃难的时候有这样一个小小的经验，就是看到上帝向他显现，他因此害怕，他因此生命也开始有改变。我们多么希望我们每一个人，不管是受洗没有受洗，基督徒还不是基督徒，我们也有机会在这一生当中像雅各这样跟神有直接面对面的接触。我们也盼望这样的接触像雅各一样可以给我们的生命带来改变。谢谢主，早上给我们这段时间，下午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，求上帝你保守。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